亲爱的朋友，你好，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感恩中国行》专辑之《因果故事》，欢迎您转载传播，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您也可以加微信号码130-3456-8788来关注最新的录音作品。因果故事，学佛后的奇迹。文章作者果红居士，录音制作方颖，法名慧凡。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故事呢是史居士学佛受益的真实经历，他写下来以后呢，希望呢能够增进大家学佛的信心。我们呢且听他的讲述。1998年初冬，我妻子呢意外怀孕，当时呢我正忙于复习考研，妻子的工作呢又刚打开局面，所以想都没想呢就去医院做了人流。殊不知这一轻率的决定改变了我们的后半生，既让我们特别是妻子遭受了数年病痛的折磨，又使我们因此而恍然醒悟，走上了学佛修行的路。2003年，我妻子见觉直肠附近的部位疼痛难忍，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肛旁脓肿而入院手术，但术后呢疼痛依旧，后被省妇产科医院专家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症。查阅了有关的资料，我们才认识到此病的严重性。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疑难杂症，其主要症状呢就是不孕和严重的疼痛，因其最不易治疗，治愈后呢又极易复发，故被称为让你饱受痛苦折磨又不让你死的精灵和不死的癌症。每个月呢，我妻子呢都要遭受一次如期而至持续4-5天的疼痛折磨，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工作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我们来说呢又何尝不是如此痛苦呢？有时呢看到躺在床上痛得有气无力、面色苍白的妻子，那种痛苦绝望的情绪呢会瞬间弥漫我的全身，顿如重石压身般的难受和沉重。有医生建议尝试呢怀孕疗法，因为怀孕呢和哺乳呢可以使病灶萎缩甚至消失，但对于身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正常怀孕呢是件很难的事，努力了1年却没有结果，我们对此呢几乎不抱多大希望了。2005年3月，我妻子呢又因左侧输卵管脓肿而再次躺在了手术台，剥离了输卵脓肿，对于直肠旁的病灶，因周围血管神经丰富又与周围组织呢严重粘连，手术风险太大而没敢去动它。术后呢主刀医生呢再次建议怀孕疗法，说7-8月份呢是怀孕的关键时期，若过了这2个月没戏，就可能偃旗息鼓了。8月我们去了普陀山，跪倒在普济寺观世音菩萨像前虔诚求子。说来奇妙，就从普陀山回来1个多月，就得知妻子有喜了，我们是喜极而泣，南无观世音菩萨。接下来的1年多，由于怀孕和哺乳，我妻子才得以过上了久违的正常人的无痛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在我女儿断奶的4月，我妻子呢惊恐地发现熟悉的疼痛又悄然袭来了。这时呢我们几乎是黔驴技穷，欲哭无泪了。但也就在这时呢，命运之神终于向我们露出了笑容，我们开始在佛菩萨的指引下呢一步步走上了回家之路。2005年的一个秋夜，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呢又一次惠泽于我。那天凌晨1点，绍兴卢峰禅寺的观音菩萨 开光，我应给女儿去观世音菩萨前还愿，也在山上。当时辰一到，菩萨像上的红绸布被拉下，佛乐开始奏响之时呢，我就听见有人在激动地嚷：“来了，来了！”殿外的人群一阵骚动，纷纷举头仰望。我一抬头，只见天空中开始有光团闪烁，其大小和高度恰与我们看见的大朵白云无异。佛光以大约每秒一次的这个频率呢闪烁着，明亮但不刺眼，并慢慢地从西南向上空移到了观音殿上。事后想来，佛光大概闪烁了20多次。这时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惊讶了，大脑一片空白。现场的600-700人都沸腾了，场面略有些失控。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天空晴朗，没有乌云闪电，也绝非是射灯之类的人造光源或者是 UFO， 因为光团的面积比它们大何止百倍。而且呢，有的人看到的景象又有所不同，有莲花，有红光，不一而足。从这一晚，我开始相信佛菩萨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可以眼见为实的。2006年，我渐渐接触了佛法，看到的第一本对我影响极大的书呢，是果清居士的《现代因果实录》，它让我明白了因果的可怕和丝毫不爽。我知道妻子的顽疾呢，肯定有特定的因果，但也是初入佛门。并不知此事中的正确因果和解决的方法。当年11月18日晚8点多，我刚在南京玄奘寺听完了一天的佛法讲座，正坐车往400公里外的家里赶。当时呢，我刚听完讲座，有点心血来潮，心想干脆自己也开始吃素吧。但一想到这漫长的几十年都将要彻底告别那诱人的鱼、虾、牛排，还有肯德基、麦当劳，心中的腰不紧呢，开始筹措起来，要不要再吃几年肉再说呢？突然手机响了，妻子十分焦急地告诉我，我那7个月大的女儿从早上6点多喝过奶粉后，因为感冒鼻塞，一直喝不了奶，睡不了觉，此时哭闹都14个小时，女儿和几个大人都精疲力尽了。我接了电话，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回家。万般无奈中，我脑中灵光一闪，不是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吗？为何不求佛菩萨呢？我于是双手合十，极其虔诚地祈祷，祈祷佛菩萨加持，让我女儿能喝下奶水睡上一觉。我发愿从现在起呢就吃全素，这样说了3遍，然后不停地诵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大约过了不到10分钟，妻子呢又来电话，你不要着急，女儿已经喝完奶睡着了。立刻呢，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事情呢太神奇了，佛菩萨太慈悲了，佛菩萨知我内心所想，就马上以此机缘来促进我早入，断除荤腥，早日如素，去恶向善，真正走上修行之路。从那天起呢，我开始成了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2007年4月，我随果清居士呢到陕西嘉县，就这个我内心最大的心结向他求教。果清居士呢略一定神，问我：“你妻子堕过胎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呢，他确定地说：“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呢，又嘱咐我吃素、诵经、超度被堕掉的胎儿。5月，我又通过果清居士呢见到了果红居士。对于我妻子的病情呢，他也肯定是堕胎所致，将我劝妻子吃素，真诚忏悔自己的罪业，并诵读 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回向给被堕胎的孩子，同时呢，他又毫不客气准确无误地指出了我在杀、盗、淫、亡方面的罪业，我内心又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悔恨交集，羞愧难当。他让我见识了佛法的神奇，更坚定了我依佛法至顽疾的信心。2007年5月，妻子在我的软泡硬磨恩威并施之下呢，顽强地开始断荤吃素。以前呢，他是个很会吃香喝辣的美食家，但面对难以忍受的痛苦，他还是做了让步。虽然呢很不情愿，虽然呢将信将疑，但是对于一个从没有接触过佛法的无神论者，诵经念佛可比断荤吃素艰难多了。所以呢，任凭我如何做工作，他都绝不诵经念佛。7月，我依然辞掉了北京的业务，回到了妻子身边。诵经的工作呢，将由我来完成。我知道自己的双重责任，我要依靠佛法，不光要救妻子于病痛之中，更要救活那个被堕掉的可怜的孩子。我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求得他们的原谅，帮助他们早日离苦得乐，往生善道。8月8日，我开始诵读《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和《金刚经》，每天呢1到2部。当然呢，诵经前后呢，我会真诚地和我的孩子说悄悄话，向他说明堕胎时我们的难处，忏悔自己的愚痴残忍，安抚他怨恨绝望的心灵。有时呢，我会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奇妙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到了月底那几天呢，我妻子呢竟然没有疼痛的感觉，当时呢以为可能是针灸的作用。9月10日呢，妻子呢没去针灸，我继续呢专诵佛经，我妻子呢再次平安无事。我们又以为是妻子一侧呢卵巢萎缩05年手术的后遗症，激素水平下降导致的，就于11月去做了雌激素检测，结果6项指标呢全部正常。我们还不放心，又去问果红居士，他说这个孩子的确走掉了，而且走得比较高兴。这下我们真的是幸福了。到现在快2年多过去了，妻子摆脱了病痛的折磨，病灶部位的大如小核桃的坚硬肿块呢也变软，最后消失了。几个医生朋友说，这种病只会越来越严重，竟能不开刀不吃药而治愈，真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呀。这期间呢，有一段有趣的插曲。2008年春节后呢，病刚好了半年后的妻子呢，似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面对过年期间一桌桌的鸡鸭鱼肉美味佳肴，嘴里的馋虫呢又蠢蠢欲动了，几次呢对我抱怨，这样吃一辈子的素我可受不了，到5月份吃素满1年后我可要堪婚了。结果呢，这个月我妻子呢竟然又感觉到病灶部位隐隐发胀了，她再次陷入了恐惧之中。碰巧这天呢，我们和果红居士呢及上海、南京、杭州的一些居士呢在西湖放生。有关这次放生呢，浙江电视台及钱江晚报在2月25日都有报道，因为其中呢有一条99.7斤重的鱼王。中午呢在素食店吃饭时呢，我问同桌的果红居士，我妻子又痛了，是那孩子回来了吗？他马上回答，不是，是因为你妻子又反复了。一语中得，坐在一旁的妻子被吓得不敢再提堪婚一词了。当然那个月的病痛就因为妻子这一悬崖勒马式的转念而有惊无险了，之后呢他都一直安然无恙。直至今日，我们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因果教育，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的一言一行起心动念都在神明的视线之中，都在按照因果规律在运行着。 果青，我们感谢佛法，感谢善知识给我们指点迷津，感谢这个孩子的善解人意，誓愿而去，更感谢他以这种方式呢来救度我们这两个愚痴而不知、冥顽不化的父母，让我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亲爱的朋友们，故事呢讲到这里呢，方颖呢想提示您，人生的奇迹呢在于心的觉悟和能否置死地而后生。要想人不死，先做活死人，放弃所有世人习以为常的贪嗔痴慢疑邪见等不如法的思想行为制成的忏悔，改往修来，依戒定慧如法修行，才能换来新的生机。明白了佛法的道理，奇迹呢，也本来就是件很平常的事儿啊。